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看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第六章，撒迦利亚书第六章第九、第十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要从被掳之人中取黑带、多比亚、耶大雅的金银，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番雅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当日你要进他的家。听说这节经文有什么意义呢？什么意思呢？那么这里提到有三个从巴比伦回来的的名字。那么我们知道，回归以色列这些百姓的前后有两批，一共有两批人。那但是这三个人是他们自己回来的，他没有跟那另外两批回归人一起，他们是自己回的是特别提到他们名字。黑带是什么意思？就是强而有力的，也是个名字，黑带，强而有力的意思。多比亚的意思是什么呢？是神是善良的意思这个意思很好，多比亚是神是善良的。耶大雅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知道神知道的意思。那么把这三个名字，这三个人从巴比伦回来的，这三个人的名字的意思把它连在一起，就是什么呢？就是神是全知的，神知道一切，神要借着他们，神要按着他自己的美意，他要设立主耶稣基督做王，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把这三个名字的意思连在一起听我再听一次就是神知道的意思。神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知道，要神是善良的是全能的，他要把他的君王就是耶稣基督设立在宝座上，神必定要完成这样的事情。所以听众朋友，这是这三个名字的意思这里其实所说到的就是神要把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设立他做君王，坐在宝座上，大有能力的要完成他的旨意。特别是讲到关于做王加冕，带这个冠冕，做王的意思具有属灵的象征性的意义，特别是预表象征着耶稣基督他要将来从天上再来，在地上执掌王权。当然这个事情是直到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继续看撒迦利亚书第六章十一节，取自金银做冠冕，戴在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头上。这节经文什么意思呢？那么听众朋友，读这个经文很奇怪，他们为什么要把冠冕戴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呢，而不是戴在大卫后裔所罗巴伯的头上？听众，为什么呢？很明显的，他们没有把这个冠冕戴在所罗巴伯的头上，因为在当时神的心意，就是神的旨意，他并没有要恢复大卫的后裔做君王的职分。那么下一位要做君王的到底是谁呢？那神要恢复谁做君王呢？其实下一位真正的君王要戴在什么？就是戴在大卫后裔的冠冕，戴能够戴大卫后裔这个冠冕的乃是谁？戴谁的头上？乃是戴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到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到那日末后的日子，主耶稣将要从天上再来，他在地上要建立他的国度。那因此现在这个冠冕不是戴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而是象征性的要把这个冠冕，其实真正的冠冕要戴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冠冕 戴在大祭司身上是一个象征性的，这个也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事情，因为大祭司约书亚他是个祭司而已啊。因为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神的旨意原本给这个大祭司，他就是大祭司的职分，但是他现在也给他有一个君王的职分，就是本来是大祭司的职分跟君王的职分是分开的。但是这段经文让我们啊明白这个特别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大祭司约书亚这个时候他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大祭司约书亚也是预表耶稣基督是我们有君尊的大祭司，表示这个约书亚大祭司他的职分，那么这个不单是他是个大祭司，他是有君尊的大祭司，所以象征性的把这个冠冕要戴在他的头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特别想到读希伯来书的新约希伯来书，就想到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位君尊的大祭司。那么我们知道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主耶稣就进到天上的至圣所的幔内，就成为什么？有君王身份的大祭司。所以我们称主耶稣是有君尊的大祭司。那么现在这位大祭司有君尊的大祭司的身份，坐在父神的右边，等候一切的仇敌做他的脚凳，这是预表主耶稣基督他在天上，他将来会有一天再来在地上建立他自己的国度啊。所以这个耶稣将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也是象征着有一个耶稣基督的加冕的典礼，这是在撒迦利亚书所安排的这个意象的顺序。接下来我们看在撒迦利亚书啊，有安排啊一个顺序的，这个意象它有顺序的，就描述先这个顺序怎么顺序呢？就先看到关于啊神的审判要先临到以色列百姓，以及神的审判也要临到外邦的这些国家。当神的审判先临到以色列百姓，又临到外邦的国家之后，然后耶稣基督就要来做王，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一个加冕的典礼。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啊，我们的救主，他有不同的一个阶段。那么主耶稣有在这个不同的阶段当中，他经历过三种不同的职分。下面啊，要听你们注意啊，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有三个不同的阶段呢？有三种不同的职分呢？那主耶稣第一个阶段他做什么呢？主耶稣是做先知的职分。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他就以先知的身份降世为人，主耶稣降世为人。为什么说主耶稣有先知的职分呢？因为主耶稣他就是神的道，道成肉身，用这种方式来把全能的神彰显出来，就是主耶稣他道成肉身为你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也彰显了啊神的爱，太奇妙了。那么现在主耶稣他的职分是什么呢？现在主耶稣的职分他是做神的大祭司。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以后，主耶稣就进到天上的幔子内，主耶稣进到至圣所当中做什么呢？就是在至圣所里面呢，为我们的罪人的罪献上他的宝血。所以主耶稣进到幔内，在至圣所当中为我们的罪献祭啊，献上他的宝血。所以今天感谢神，升天的主耶稣基督在那里他做什么工作呢？主耶稣就为我们这些罪人代求啊，不断的为我们祷告。主耶稣在天上已经做了我们的中保，但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不是完全人，我们也会犯罪。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主耶稣的面前，因为他是我们天上的做我们中保为我们代求，我们在他面前认罪悔改，因为主耶稣是我们在天上的大祭司，感谢神。那么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当然是讲到主耶稣有一天他会从天上再来。启示录说得很清楚了，当主耶稣再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的身份是什么呢？主耶稣再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再来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有先知的职分啊，他是君尊的祭司，主耶稣也有君尊的祭司的身份 啊，他是大祭司，天上大祭司。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我们看到进到十二节，再来啊，撒迦利亚先知啊，又在描述啊耶稣基督。我们看撒迦利亚书六章十二节，撒迦利亚书六章十二节说，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看撒迦利亚书六章十二节啊，讲到比喻着基督他另外啊一个重要的职分。六章十二节说，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那么这里特别提到大卫的苗裔，当然这不是指大祭司约书亚，大卫里面不是指约书亚的名字，而是指大祭司他有先知的身份，这个就是主耶稣的名字。主耶稣里面他有先知的身份。我们知道两千多年前主耶稣他以大卫的苗裔，大卫的后裔，他就降世为人，他出于甘地。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二节说啊，说到主耶稣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二节说到基督降生为人的样式啊，非常的卑微。主耶稣降生在这个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那么主耶稣他很奇妙的，他仍然是耶西的根。所以当主耶稣降世的时候，大卫的王朝他的后裔已经变成穷人了。所以耶稣是降生在啊一个穷人的家庭，因为大卫王朝的后裔已经变成穷苦人家的，所以耶稣是出生在穷苦的人家。耶稣默默无闻，是像什么呢？就用像根出于甘地来形容主耶稣，认为根出于甘地什么意思呢？等于说你走在沙漠里面，沙漠里面一片荒芜，一片沙漠，看不到什么有绿色的植物，只看到那些仙人掌啊，或者有还有沙漠里面有蛇出现。但是突然间你在沙漠里面看见什么呢？看见长出青绿的青菜，长出来的绿色青翠的东西长出来的。那听众朋友一定会很难明白，为什么沙漠里面长出哈青色的植物呢？那个就是好比就像主耶稣一样，他出于根，出于甘地。那么这说明主耶稣基督他将会以大卫的苗裔啊，苗裔的身份再来啊，讲到主耶稣将来再来，就是大卫君王的身份啊再来。所以那么这个时候他以君王的身份再来的时候，就大卫的苗裔啊，他的身份就很高了，是统管全地的君王，就是这节经文的啊所说到的。那么我们再看撒迦利亚书十二章的下半，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啊，这后半节什么意思呢？那么其实这后半节的经文说到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就是鼓励那些回归的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要重建圣殿的过程会遇到很多困难，非常的艰苦。就像哈该书啊，哈该先知哈该所说的，他们建造的殿啊是非常的小规模的，不是建造大圣殿，建造一个圣殿很小规模的，对那些回归的老百姓以色列百姓来说好像看起来意义不大。可是在神的眼中，这个小小的圣殿建造，这个小的圣殿啊仍然是非常有重要的意义。虽然啊圣殿很多啊，在以色列百姓的历史的圣殿很多，比如说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圣殿好像就是在旷野里面的会幕啊，会幕其实就是像圣殿一样。后来有并金碧辉煌的所罗门的圣殿，那么现在要建造所罗巴伯的圣殿，那后来又有西域的圣殿，最后还有大灾难时期又还要建造圣殿，千禧年也有圣殿。但是这些圣殿在神的眼中其实都是归于什么一个圣殿，都指向一个圣殿。那么神啊没有把所罗巴伯的时代所建的圣殿呢、啊、当成一个啊是很普通一个小小的圣殿，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小小的圣殿而已。虽然有人认为说啊圣殿并不重要，但是神认为，看这个撒迦利亚书，神认为所罗巴伯他所建的圣殿虽然很小，但是也是很重要，因为也是在神的计划，在神的目的当中，这是神的旨意啊，神的目的要在叫扫罗巴伯要建立这个殿。那么我要引用 今天啊所发生的事情啊，我做广播的事工，听众朋友有人就写信给我，那来信的时候啊，常常有这个很忧伤的口气啊，他在写信里面呢、啊、带着忧伤的口气啊，他说：“哎呀，麦基牧师，我在神的眼中我是一个小人物。”听众朋友，这种说法对吗？我们基督徒是小人物吗？在撒加利亚时代，看到当时的撒加利亚时代的以色列百姓也很沮丧啊，他们认为说，我们见到这个圣殿看起来又不像所罗门圣殿那么雄伟，那么他们就是很失望。但是所罗巴伯他所要建的圣殿也是神的旨意，那么所以意思就是说，圣殿本身大小并不是最重要的，神所说的话最重要。所以要鼓励我们听众朋友，我有一个朋友啊，就是他是一个传道人，他现在卧病在床啊，虽然他是卧病在床，我也看到很多卧病在床生病的基督徒，他们生病的时候仍然继续的在病床上当中为神做见证。所以我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是瘫痪的，虽然身体瘫痪的，但是他仍然非常乐观，向人为他的信仰做见证，为主耶做见证。所以我认为这个人他所做的事情，在虽然在医院他是一个病人，但是他所做的见证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可以说是可以，我认为这位在医院里面做见证看起来生病的人，但是他也许比那些在表面上好像为神做了大事的人，其实他在医院里面为神所做的见证更重要，并不比建造一个大的圣殿重要。所以他所做的事工比，再说我强调说，外表上看起来好像一个在医院里面能做什么呢，但是他所做的事情比所谓做大事为神做大成就大事的人啊，在神的眼光看为更重要。所以听众朋友，什么是重要或者不重要，什么叫做大事小事啊，其实只有神自己能够决定什么是最重要的。所以对我们听众朋友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要遵行神的旨意。当一个人遵行神的旨意，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在神的眼光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啊，我们啊以为说啊，我们最千千万万人讲道啊，或者我们写出很多的书，这个最重要，不是的，只有神自己来决定什么是最属灵最重要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互相鼓励，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乃是遵行神的旨意。就像哈该、撒加利亚他们这两位先知，他们就把信息传给以色列的百姓，这是他们的职责。那么他们就特别鼓励回归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为什么是重要的？是神要他们所做的。因此所以他们盖那个圣殿，虽然看起来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圣殿，但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在神的目的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所做的任为神做的事情，在神的眼光来看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有一天主耶稣从天上再来的时候，他要建立他的国度，也是可以连接到任何今天我们听众朋友做任何的事情为主所做的，可以连接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建立他的国度。包括所罗巴伯这时候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所建造的圣殿，也是要连着指向主耶稣将来在地上要建立他的国度啊。我们继续看撒加利亚书六章十二节的最后，看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那这里特别那称为苗裔的指向嘛，当然是指向耶稣基督，他是就是大卫的苗裔。下面我们就特别讲关于是大卫的苗裔，他的后代有什么意义。第一个，主耶稣他称为他是大卫的苗裔，在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五节，耶利米书三章二十三章五节怎么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位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这里讲到公义的苗裔，在这里基督被描述成为一位君王，他是大卫的苗裔。第二，那么耶稣基督这位苗裔也称为耶和华的仆人，他也是大卫的苗裔，是耶和华的仆人。在像撒加利亚是我们读过的三章八节所说的，大祭司约书亚呀，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所以耶和华的仆人就是大卫的苗裔，身份非常的重要。第三， 在刚才我们读过撒迦利亚书六章十二节说的，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就很清楚了啊，是身份非常重要。第四，他称为为什么重要呢？主耶稣被称为耶和华的苗裔，所以在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二节说，到那日，以赛亚书四章二说，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这是以赛亚四章二节提到苗裔这个苗。那么在新约圣经，听众朋友更清楚了，刚才以上提的都指到这个苗裔，看起来很不起眼，但是他的职分都是非常的重要。那么现在我要引用新约福音书也提到关于这位大卫的苗裔，描述主耶稣的身份。新约圣经的四本福音书描述耶稣的职分到底是什么。在马太福音，听我们想想看，马太福音怎么样描述主耶稣的？马太福音描述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位君王，是大卫的苗裔。这是马太福音指到主耶稣他有君王的身份，读马太福音就知道了。马可福音呢，他说怎么样描述这位大卫的苗裔，怎么样描述耶稣基督呢？马可福音把耶稣基督描述为耶和华的仆人，主耶稣有做耶和华的仆人的身份，也是这个苗裔的身份，就是耶和华的仆人。在路加福音呢，怎么样描述耶稣基督的？听众朋友，路加福音你想想看，他重点怎么样来描述主耶稣的？其实在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四节特别描述什么？主耶稣他是一位圣者，耶稣是一位圣者，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是一位圣者，神的儿子。那么约翰福音怎么样描述主耶稣基督呢？听我们想一想，约翰福音怎么样描述耶稣基督？他描述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独生爱子，特别描述主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所以主耶稣他行走在地上的时候啊，我们都知道四本新约的福音书借此来描述这位苗裔，描述到主耶稣的身份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令我们深深的感动。我们继续看撒迦利亚书啊，最后啊，这个第六章的十三、十四节，第六章十三、十四节怎么说？撒迦利亚书六章十三、十四节说，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这冠冕要归西年多比亚、亚大雅和西凡雅的儿子贤。注意撒迦利亚书第六章的十三、十四节。那么这里什么意思呢？当中的重点之一，六章十三节说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那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是指向说到耶稣基督，指向主耶稣基督他是新的芽啊，新的芽发生的。所以特别讲到耶稣的出生，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没有好的名声，但是他的职分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那这个建造耶和华的殿指什么呢？乃是指到千禧年弥赛亚耶稣基督这个救主将要坐在位上执掌王权，又必在坐在祭司的身份啊。所以主耶稣要执掌王权啊，他也有坐在祭司的位上，他有祭司的身份。所以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主耶稣基督有君王的身份，他也有大祭司的身份，两种身份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预表啊耶稣基督弥撒的救主。所以在撒迦利亚书六章十四节他说，这冠冕要归西年多比亚、耶大雅和西班牙的儿子贤。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他说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啊。所以这里说到大祭司约书亚并没有把冠冕戴在他头上，那么冠冕放在头上只是一个象征性的。那么这个是因为犹太人的传统，这个冠冕还是放在圣殿的这个顶端的窗口上，只是预表什么？预表主耶稣基督救主弥赛亚有一天会到来。这个弥赛亚救主的身份不但是要来做王，他也是大祭司啊。这是在这一段 撒迦利亚书六章这个所说明的关于这个圣经里面的重要的信息啊，盼望听众朋友从撒迦利亚书第六章这个经文里面得到一些啊属灵的认识，让我们更明白神的真理。那么最后啊，这是我要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要让我们听众朋友读这个撒迦利亚书的六章的时候，就是凡参与建造圣殿的人都是蒙神纪念的人。所以这是所强调的，凡是有参与圣殿工作的人，不管这个圣殿大还小，只要都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都是蒙福啊，都是蒙福的人，都是蒙到神的纪念。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听众朋友，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不晓得你个人在你的教会当中，你有参与建造的工作吗？在建造弟兄姊妹的灵命方面，你有参与吗？欢迎你来信分享你在教会当中参与，在肢体当中参与建造教会肢体上有份吗？欢迎来信分享，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